各位新年好，给大家拜年了。新年我们需要新气象，我们灵命需要更新，教会的服饰也需要更新。今天开始，我们推动门徒倍增事工，首先要训练信徒讲见证，跟主耶稣有关的圣经故事。为了让大家对这些圣经故事理解的更加透彻，我会在正道的时候特别讲解相关的信息。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归家的浪子。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24节，但其实整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整章都跟这个故事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今天我会讲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这一章。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把这一章读了一遍，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你来到世间，为要寻找罪人，拯救罪人。我们都曾经不认识你，背离你，你不厌弃我们，用你的大爱吸引我们，用你的真理光照我们，用你的慈绳爱索牵引我们。你等我们悔改，一直到我们愿意，你爱我们，一直爱到底。愿我们被你的爱感动，不再过随波逐流的生活，不再过不冷不热的生活。在恒切祷告中警醒感恩，也学习爱你，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样就显出我们是蒙你呼召的人，是分别为圣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耶稣讲了三个比喻，都是关于找回丢失的东西。十五章前两节我们知道了耶稣教导的背景，路加福音15章1到2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在圣经当中，耶稣有很多称呼，世界之光、羊的门、生命的粮，但在这段经文中，他却是罪人的朋友。犹太宗教领袖指责他接待罪人，还跟他们一块吃饭，这是不洁净的，不合体统的。耶稣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他反而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居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在旧约圣经当中，羊常常用来代表神的子民。耶稣的比喻是从这些犹太宗教领袖的观点出发的，他们认为没有丢失的99只羊代表与神立约的子民，而丢失的那一只羊代表罪人。但是耶稣说，神宁愿放下属他的子民去拯救那些失丧的人，并且在找到之后，他高高兴兴地跟大家分享他的快乐。最后耶稣特别强调了一句，神喜悦人悔改，他甚至邀请其他人跟他一起庆祝找回亡羊。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不要自以为意，你们需要悔改，那样才会讨神的喜悦。在旧约圣经里，神反复提到他会找回自己丢失的羊，但会审判那些犯罪还自以为业却不悔改的子民。以西结书34章里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回。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耶稣的头一个比喻用99只羊跟1只羊来对比，紧接着他又讲了第二个比喻，路加福音15章8到10节，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里一块钱原文是1德拉克马，这德拉克马呀是一种希腊银币，一德拉克马是当时一个普通工资，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有一个女人，她有10块钱，丢了一块，那么按照比例，比100只羊丢了一只损失更大，这个女人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把钱找回来。当她找到以后非常高兴，就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喜悦，邀请他们一起来庆祝。这里耶稣再次强调，神喜悦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跟上一个比喻的在天上，都是称呼神的委婉说法，因为在犹太传统中需要避免直呼神的名字，以免对神不敬。讲完了两个比喻，主耶稣讲了第三个比喻，浪子的比喻。这个比喻更加详细，更加传神，包含了前两个比喻的所有属灵重点。这个比喻告诉我们，首先神爱世人，这个比喻的第一点是神爱世人。路加福音15章11到13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在这个比喻里主要提到了三个人，一位父亲预表神，他的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预表耶稣接纳的税吏和罪人，大儿子预表批评耶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相对于1%的失羊率和10%的失钱率，失丧人的比率是50%，神怎么可能不在乎呢？有一天，小儿子要求父亲把自己应得的家产分给他。从犹太传统的律法上来说，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一些圣经学者将这里的家业解释为世袭的产业，一个人是可以通过遗嘱将自己的家业留给他的子孙后代的。但是按照旧约摩西律法，长子应该继承这一产业的2/3。根据犹太口传律法米什纳的规定，一个人可以在他死前就将他的产业赠给后裔，但通常仅仅是把资本给出去，而将定期收入保留下来，这样他就可以不再处理资本，而只处理定期收入的利益。然而虽然一个人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就把资本给了后代，但是一直到他去世以后，他的后代才能真正的拥有资本的使用权，来处理这部分资本。除非这位祖先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把给后代的资本卖掉，并将获得的金钱赠给后代。这个故事无疑就是这种情况。 但其实这种情况是极为少见的。首先，儿子主动要求父亲分家产，相当于盼着父亲早点死。无论在何种文化当中，这都是忤逆的行为。哪位父亲听到自己的儿子说这种话能不伤心呢？其次，儿子这么做不仅表明他父亲从此不再是家庭的主人，同时也代表他要脱离自己跟家族的关系。在当时的文化中，小儿子的要求不仅让父亲损失财产，也使得父亲尊严扫地。他用一生时间在社会群体中建立起来的威信和地位都将毁于一旦。然而这位父亲满足了小儿子的要求，把将来准备分给他的那份产业卖掉，将金钱交给了他。然后很快，小儿子带着所有的金钱细软远远地离开家，肆意挥霍。这位父亲为什么要照着小儿子要求的做呢？因为爱，他爱自己的儿子。在我们这些头脑聪明的人中，肯定会有人马上就说，这个父亲实在缺少智慧，哪有这么干的呀？还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不孝的儿子怎么还能对他这么好？有人甚至会发出疑问，耶稣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爱。我们周六晚上的信仰研讨会，很多慕道友都完全理解不了一些圣经故事和圣经教导，因为那些与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实在不同。记得有一次我们学习一个故事，耶稣医好被鬼骚扰的人，讲到主耶稣命令一个神志失常的人身上的鬼离开他，附在他身上的是一大群鬼，他们求耶稣不要把他们赶到无底坑里去。当时正好旁边有2000头猪在山上吃东西，这些鬼就求耶稣允许他们进入猪群。耶稣同意了，然后所有的鬼就从那个人身上出来进入了猪群里，接着猪群狂奔起来，全都冲下了山崖，掉在海里淹死了。而那2000头猪在当时的价值相当于现在600万人民币。听到这里，马上就有人表示自己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会浪费600万块钱救一个疯子。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直接将爱换算成金钱，爱大大的贬值了，极为廉价。还有一次我们讲到了主耶稣的教导，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的第一反应说，这种讲法太蠢了，我肯定不会这么做。耶稣以爱来感化仇敌的教导在我们眼里是愚蠢，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观，并且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那么当我们读到耶稣为了我们这一群罪人宁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也应该说他活该被钉死，谁让他这么蠢，为了我们这一群该下地狱的败类流血舍命？这就是我们的情况，一群狂妄无知的罪人大胆地讥讽指责爱我们的神。我们甚至都没意识到我们正在攻击谩骂神的武器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头脑和舌头。对我们这种属灵的瞎眼和明知故犯的罪恶，圣经中的教导比比皆是。罗马书1章，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比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既然人类这么败坏，神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呢？神当然采取措施了，最容易最简单的措施就是大洪水灭世，又彻底又解气。但是神为什么又跟人定下彩虹之约呢？因为爱，因为神爱世人，神不是蠢，而是爱，神就是爱，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灵性瞎眼，我们不懂，我们不爱神，因为我们罪恶深重。神一直都是这么爱我们，他非常希望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神愿意把一切都给我们，让我们跟他一起永远掌权作王，管理世界。神非常希望知道，非常希望我们知道这一点。所以耶稣才讲了这样一位父亲把自己的财产分给儿子，其实那就是神自己。因为神什么也不缺，神什么都有，世间万物都是他的，神什么都可以舍，就是希望浪子能回家。神就是希望我们能明白他的爱，他甚至忍受我们对他的伤害。这几节经文并没有说当小儿子要求分家产时父亲的表现，但是我们想也能想出来，那一定不是快乐的，那一定不是平安的，父亲是何等的伤心呢？圣经中提到了神的伤心，创世纪六章五到六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神的伤心导致了神的愤怒。阿摩斯书第五章，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面对悖逆不孝的儿子，父亲难道不会愤怒吗？可是虽然他是那么的伤心，那么的愤怒，他仍然把财产卖掉，把钱交给了儿子。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他爱自己的孩子。这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第一点，神爱世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人需要悔改。二，人需要悔改。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四到二十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当这个不孝之子在异乡耗尽了钱财之后，又在那里遇上了饥荒，他变得穷困潦倒。饥荒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很常见的灾难。在圣经当中多次提到了饥荒，一方面饥荒表明神的审判，比如申命记32章里面，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说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并土中腐行的用毒气害他们。小儿子遇到饥荒的属灵含义，就是要指明他所犯下的罪行之大。另一方面，神也常用饥荒成就自己的旨意。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饥荒不得不到埃及去涤粮，却遇见了被他们卖掉的弟弟约瑟，也因此一家人团圆，全家族的性命都得以保全。饥荒迫使小儿子不得不想办法活下去，他现在连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因为他身无长物，所以只好给人打工干体力活。什么工作呢？喂猪。他一下子就从一个潇洒的公子哥变成了下等的佣人，尊严扫地。按照旧约圣经律法，猪是不洁净的动物，犹太人把喂猪的犹太人视为受咒诅的人，如果不是万般无奈，犹太人是不会干这种工作的。小儿子实在是陷入困境了。这还没完，他挣的工钱太少，根本不够他基本生活的，他买不起食物，饿坏了，甚至想吃喂猪用的豆荚，但是豆荚他也没吃成。到了这么惨的地步，他感到无比绝望，他为了当初自己轻率不孝的行为后悔，他想到父亲家里有那么多的工人，根本不需要自己劳动，他想到父亲家里有那么多的食物，根本不需要为了生存发愁，他决心悔改，他决心回到家去跟父亲认罪，他相信父亲会接纳自己，让自己活下去。这里他的认罪独白很不一般，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虽然在他的话里天和你是两个不同的角色，但在比喻的象征含义上，他的父亲就代表神。接下来他说，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先请他的父亲给他一份工作，让他先活下去。为了能够活命，他完全不顾尊严了，他曾经剥夺了父亲的尊严，现在他要把尊严还给他父亲，虽然这是被逼无奈的。于是他不再犹豫，毅然回头往家里走去。我们看到浪子最终能够回到家，除了父亲的爱之外，他自己的悔改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悔改就不可能回归，就不可能蒙祝福。浪子的悔改过程不长，但却蕴含了大量的信息。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这样几点：第一，悔改需要醒悟。悔改需要醒悟。当这个浪子饿得想吃猪食而不可得时，17节说，他醒悟过来。醒悟是悔改的开始。一个不醒悟的人不可能是一个悔改的人，他仍会继续沉溺于罪恶之中。在绝境中的人有两种，一种人会省察自己，思考为什么我会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况，继而醒悟过来；另一种人硬扛，觉得困难总会过去的，挺一挺就没事了，别人不也是这样吗？我还活着呢，不是还没饿死呢吗？ 这个浪子是第一种人，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第一，他醒悟到自己这样的状况再继续下去是毫无盼望的，最终只会饿死在这里。第二，他醒悟到父亲家里有丰盛的供应和恩典。我有个朋友因为贪心染上了赌博，输掉了存款房子，但他仍不悔悟，觉得是自己运气不好，想赚回来继续赌，结果欠了一身债。他仍执迷不悟，跟亲朋好友骗钱赌博，越输越多，后来完全没有可能还上了，就离婚了，销声匿迹了。他一直不悔改，首先就是因为他从未醒悟，骄傲任性始终存在侥幸心理。在门徒倍增运动中，当我们向慕道友传福音时，必须带领他们悔改，没有悔改的信心是假的信心，而悔改的前提是醒悟。一个人只有醒悟到自己在绝境当中毫无盼望才会悔改，看不到自己的可怜，就不会追求神的怜悯，也就谈不上悔改。所以第一，悔改需要醒悟；其次，悔改需要立志。浪子醒悟之后想到，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他立志，也就是下了决心要回到父亲那里去。下决心也是不容易的，他没有钱，回去的路上怎么办呢？他饿得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怎么回去呢？他那么不孝绝情，回到家家人会接受他吗？回家的路绝对不平坦，但无论如何他下定了决心。他说我要起来，他一直都要这个要那个，要产业要金钱，现在他要回到父亲那里去，要恢复跟神的关系，要脱离黑暗的生活。这个要字很关键，因为帮助他下决心是他的志向，没有要就不可能完成悔改。这是第二，悔改需要立志。第三，悔改需要认罪。接下来他想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知道自己以前做的事不对，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内疚，感到羞耻，他愿意承认错误，向父亲道歉。认罪是悔改至关重要的一步，要悔改就必须认罪，不肯认罪的悔改是欺骗。很多人包括大量的基督徒都不愿意认罪，出了问题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一味地怪罪别人，我这么惨都是某某造成的，都是环境造成的，要不然不会这样。他一直以受害者自居，活在抱怨苦读当中。浪子没有说今天我这么惨是因为我爸爸没有多给我钱，我这么惨是因为点儿背遇上了饥荒，我这么惨还因为老板不照顾我，连猪食也不给我吃。浪子没有推脱罪责，他反而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这么惨是因为做了坏事，得罪了天，又得罪了我爸爸，我现在的下场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犯了罪，我要向神认罪，我要向我爸爸认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是旧约中表达悔罪的宗教形式，用天而不用神是犹太人称呼神的委婉说法，表示对神的尊崇。有神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比喻，形容自己的罪高高堆起，上达于天。这里浪子承认他在得罪任何人之前总是先得罪了神，他也得罪了自己的父亲，他并没有细说罪过，他挥霍了父亲多年的积蓄， 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预备给父亲安度晚年，他绝情无义的态度，他没有遵从诫命孝敬父亲等等。但是他要回去认罪，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第三点，悔改需要认罪。第四，悔改需要付代价。悔改需要付代价，他愿意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代价。很多人为了罪而自责，在打算悔改的时候，一想到要因此而付上的代价就退缩了。犯罪的人根据罪行的轻重是要承担相应的后果的。在这里，小儿子他想，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我父亲的儿子啊，对他父亲说，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有一个人参加布道会信了主，散会以后跟讲员说，最近他跟人起了争执，气头上动刀砍伤了人，正在被警方追捕。他说自己心里不平安，想要悔改。讲员就鼓励他去自首，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到警察局去自首了。他宁可坐牢也要悔改，神怜悯他，因为他自首刑期被缩短了。还有一个基督徒在公司做会计工作，自己做生意需要钱，就挪用了公款，但生意失败了，还不上钱。他本该跟公司领导认错，可他怕受纪律的制裁，就采取拖的办法，希望以后慢慢把窟窿给堵上，但终于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了。我也曾经为了悔改而付代价。我刚到埃德蒙顿工作的第一年，有一天到公司停车的时候，不小心刮到了旁边一辆同事的车。当时虽然没人看见，但我仍然把这件事告诉了前台，请他帮我查找那位同事，为他修车。那是一位印度同事，他对我的道歉很感动，特意跑了好几天，帮我找到了一家比较便宜的修车店。地上的事人在做，天在看，神在掌管一切。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付代价是帮助我们彻底悔改的重要一步。这是第四点，悔改需要付代价。第五点，悔改必须付诸行动。悔改必须付诸行动。前四步都是悔改的准备工作，很重要，但第五步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要把想法付诸行动。路加福音15章20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浪子并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也是实干家，仅仅壮志凌云的想却不脚踏实地的干，悔改永远不能实现。无论前面有何种难处，无论前面有何种挑战，浪子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回家的道路。这段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到家的，就是想想那都是一件充满了各种困难的事情。他离家那么远，他兜比脸还干净，他饿得只剩下了一口气，但是神的恩典够用，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大卫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神一定出手了，帮助这个浪子顺利回到了家。我们的福音事工要做全面的教导，不能为了单纯追求得救的人数而传廉价的福音。什么叫廉价福音？廉价就是便宜。咱们华人文化的特点就是喜欢少花钱多占便宜，到超市购物先看促销的商品，听到售货员喊大减价了，就赶紧跑过去看看是不是这东西啊又好又便宜。廉价福音就是这一类福音，说你信耶稣吧，耶稣有无尽的爱，他会给你无尽的平安喜乐，他赐给你无尽的祝福。 廉价福音只强调满足人的欲望，不提付代价的事。他告诉人，只要你心里觉得自己信耶稣了，什么也不需要做，就可以死后进天堂了。廉价福音是不需要付代价的福音。廉价福音不要求悔改，说你犯了错，心里认罪就好了，就好了。潜台词就是说，你下回接着犯吧。神已经赦免你了啊，他不生气。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他还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走十字架的路需要付代价，福音是无价的，而不是廉价的。福音应该是以三位一体的神为中心，廉价福音是以人为中心，以人自己得好处为目的。廉价福音是假的福音。神学家巴克说，我们已经用一个替代品取代了古旧福音，这个替代品太专注于给人帮助，给人平安、舒适、快乐、满足，而太少关注于荣耀上帝。古旧福音最主要的目的是教导人敬拜上帝，新福音所关心的则是让人感觉舒服。古旧福音的主角是上帝和他如何待人，新福音的主角则是人以及上帝如何帮助他，这是天差地别的不同。二战中被纳粹处死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他是叫他来死，而那么多的人来是为了从基督的身上寻求快乐。廉价福音的教导产生出了大量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他们不悔改，不结果子，只求自己的福乐，不关心神的事儿。所以我们必须传全备的福音，带领那些神预备好悔改的人来接受耶稣，这样教会才会结果子，才会兴旺。今天浪子的故事再次提醒我们，人需要先悔改，回到神那里，才能跟他和好。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人需要悔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神欢迎失丧的人归回。神欢迎失丧的人归回。啊，路加福音15章20到24节，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浪子长途跋涉，终于要到家了，但在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他了。可能是他父亲的仆人在外面耕作，先看见了他，然后马上跑回去告诉了他父亲，也可能是他父亲经常站在村口盼着他回来，正好遇见了。无论是哪种情况，当他父亲看到他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时候，马上就起了怜悯之心，跑过来搂着他的脖子，一个劲儿地跟他亲嘴儿。老头一点也没记恨自己的儿子，心里始终挂念着他。这个浪子按照自己想好的话开始讲：“爸爸，我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你。”我再也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了。他还没讲完，他父亲就打断了他，叫仆人招待他，快点把最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 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浪子把之前的东西都带走挥霍了，最好的袍子肯定是他父亲自己的，将自己最好的衣服给这个浪子穿上，说明他仍然认这个儿子，并且认可他跟自己的地位平等。戒指是身份的象征，戴上戒指表示浪子在这个家庭中重获儿子的身份和尊荣。当时的仆人和雇工在主人家里干活都是赤脚，给浪子穿鞋说明这个离家的儿子重新恢复了主人的名分。这还不算，老头还说，把那头肥牛犊牵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庆祝吧。在农村，普通老百姓只有在大的节期才会在宴席中杀牲口吃肉，那头肥牛犊显然是被仔细喂养，为了特殊场合准备的，现在却要成为这个败家子儿欢庆宴会上的美味。这位父亲觉得没什么再比这个更重要的活动了，他是从心里感到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又得的，他实在是欢迎回头的浪子。浪子回头金不换，何况是一头牛呢？这里宴席代表着末世中基督的大宴席，也象征着末世神国的成全。主耶稣所讲的这位父亲的反应，其实也就是神的心意。神欢迎失丧的人归回，当丢失的东西回来的时候，神要人们跟他一起庆祝，就像找回了丢失的那只羊和那块一块钱一样。神爱世人，愿万人得救，希望每个人都能进到天国里，一起享受神羔羊基督耶稣的大宴席。他不愿一个人沉沦，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爱的，都因为罪的缘故远离了神，成为了漂泊在外的浪子。当我们认罪悔改重新得救，神就无比的高兴。无论我们做过多少坏事，犯过多少罪，只要重新回到神的家，神都会接纳我们，接待我们。但是这里有一个要点需要我们注意，跟寻回羊和钱的比喻不同，浪子回家的比喻中，父亲并没有出来找他悖逆的儿子，他反而待在家里，等着这个浪子悔改，自己回来。虽然他是那么希望他回来，并且准备好了迎接他。也就是说，跟动物和钱不同，人是万物之灵，有自由意志，人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负责，人必须认罪悔改，没有悔改就没有归回。神爱世人，神会启示人认识他，但神要人自己做决定是不是归回。上一次我们讲撒该的故事，耶稣也没有强逼撒该、他发出邀请，等待撒该的反应。神在等待着每一个人归向他，神也预备好了随时接待我们。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神欢迎失丧的人归回，神欢迎失丧的人归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第四点是，神要人们跟他一起庆祝。四，神要人们跟他一起庆祝。路加福音15章25到32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儿。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正当父亲大摆宴席，跟人一起庆祝小儿子失而复得的时候，大儿子干完农活回家了。他听说了这件事，非常生气。这里大儿子预表的是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不像神那样，他们对于悔改的罪人丝毫不同情。大儿子不肯参加父亲举办的庆祝大宴席，这一宴席的属灵含义是神国的成全，参加大宴席说明进入了神的国，没有参加的人是不得救的人。而大儿子因为自以为意发怒，拒绝参加大宴席，就像法利赛人和文士自以为意不接纳信主的税吏和罪人，因此排斥了主耶稣，与神的国无缘，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但是这个故事里，父亲并没有任由大儿子做决定，反而出来劝他进去参加宴席，跟里面的人一起庆祝。主耶稣借着比喻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也爱你们，尽管你们拒绝我，我也不放弃你们，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得救，进神的国。”大儿子愤怒地指责他的父亲，他觉得父亲处事不公平，自己忙死累活地伺候父亲，可是父亲却对自己不好。大儿子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他的问题是他以一种奴仆的心态看待他跟父亲的关系，他觉得他所做的是在服侍父亲，而父亲应该奖励他。但关键是现在家里的产业将来都是他的，他弟弟已经分走了自己那一份，其实他就是家里的主人，而这一身份是他父亲白白给他的，完全是恩典，不是他自己赚来的。无论如何，他都应该感谢他父亲。难道他父亲用自己的钱和物摆个宴席都不行吗？法利赛人也是一样，他们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他们觉得我们教导人学习律法、献祭、服侍了神那么多，神应该更爱我们才是。他们不明白，他们也是罪人，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活着，他们应该感谢神才是。对于抱怨的大儿子，父亲先安慰他，表示十分重视大儿子跟他的关系，并且肯定了他的身份，说小儿子的回归不会影响他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但是大儿子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也取决于他如何回应父亲随后的呼召，就是路加福音15章32节，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父亲再次邀请大儿子同赴大宴席，跟他们一起庆祝。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借着这句话，主耶稣再次邀请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进入神的国，下面的事如何就要他们自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如何取决于他们做了什么决定，是参加大宴席跟他们看不起的罪人一起庆祝，还是铁了心待在外面不为所动。法利赛人和文士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排斥那些税吏和罪人，他们不但自以为意，还非常自私。他们觉得神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教会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很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都在乎自己在教会里所享受到的待遇，却不热心向那些还未信主的人传福音。不少基督徒都把教会看成了俱乐部，我们里面的人多联络交流，外面的人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腓立比书2章4到5节告诉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 为心。基督爱世上每个人，他也要我们这样做。教会外面的游子远远多于教会里面的家人，让我们关心他们属灵的需要，邀请他们也参加基督的大宴席，一起快乐吧。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通过浪子的比喻教导我们，这不仅是给未信之人的福音，也是对信徒的提醒。我们常常像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样自义又自私，但你一直都爱我们，从不放弃我们。愿我们体会你的良苦用心，也以你的心为心，学习爱人。求圣灵带领我们，在门徒倍增施工运动中，借着祷告，把福音传给当得平安的人，帮助他们悔改，归回到天家中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